启示录第六课，启示录第三章第七到二十二节。我是郭品良，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六课讲课。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当我们读到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的时候，七次看到这个的警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听觉往往会衰退，而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听觉已经是退化。身边的人都知道，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显然不是单单身体会这样，属灵上面亦都是一样。当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耶稣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去看或者去明白，他们听到但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能够明白，或者亦都因为他们对所听到的信息极其麻木，以至于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是给他们的。在开始这一课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够听的耳，叫我们聆听你向站立得稳的人保证，并且警告自满的人。这些书信不单只是给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些书信是给上帝的百姓，亦都是给当今的我们。对于那些心陷在挣扎的人，心愿他们能够听到你的保证。对于那些极其麻木的人，心愿他们都能够听到自己是离你有几咁远，并且愿意悔改归向你。你的信息是给他们双方的，是给所有的人。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能够听的耳，叫我们能够听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说话。阿门。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称之为站立得稳的教会。这个实际上是写给当今在土耳其境内菲拉铁菲这座古代城市当中的教会。当时那里是有很多地震，火山土壤很肥沃的地方。随着书信的展开，我们先看到写信的是耶稣，而且我们不单止看到他的名字，亦都睇到对耶稣品格嘅描述。喺呢封信当中，耶稣被描述为圣洁、真实，攞住大卫嘅钥匙嘅。喺每一封书信当中，我哋都睇到一啲对耶稣嘅描述，描述咗耶稣喺教会当中所睇到嘅事情。耶稣唔单单只系邀请凡有意嘅就应当听，耶稣亦都话俾你听，点解听佢嘅话系好重要。这个教会和当今的教会都应该聆听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是圣洁、真实、完美被分别出来公义的那一位，是独一的真上帝。耶稣配得全然的信靠，他手里面拿着大卫的钥匙，而且耶稣亦都只有耶稣才能够开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帝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个圣殿和那个永恒的角度。这里耶稣宣告他就是旧约的弥赛亚，他开启了整本圣经的锁。耶稣是可以决定哪个可以进入这个角度，哪个不可以进入这个角度的那一位。耶稣是坐在掌权者的位上，他不是会堂的治理人员，不是哲学思想，亦都不是属灵的操练，一切都不是，他是耶稣。当我们继续深入地往下面读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教会遇到作者所谓撒旦一会的一些问题。耶稣在这封信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一位，他是教会合法的统管者，而且这些都是他亲口所讲的。第七节最后一部分告诉我们，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建立了自己合法的权柄之后，耶稣随后在第八节分享了他对教会的看法。首先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在每封书信当中都表明了这一点，耶稣知道教会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耶稣知道他们行为，知道这个教会已经疲乏困倦，筋疲力尽。耶稣知道他们因为挣扎而疲惫不堪，他知道他们如何历尽艰辛，亦都如何依旧坚定地持守耶稣的话语和他的名。他们的挣扎并没有导致他们远离耶稣，亦都没有导致他们叛逆耶稣。事实上，他们在挣扎当中的回应反而使他们更加亲近耶稣。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鼓励他们继续持守之前的好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耶稣对他们行为的称赞呢？行为是信徒生命的一部分，而行为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占据正确的位置是非常之重要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节教导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明确地表明，我们不是靠自己行为得救，耶稣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决定谁能够承受永生。然而在这里不是说行为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没有地位，而以弗所书的下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是要行善。行为不是跟耶稣建立关系的途径，行为是跟耶稣关系的证据。行为不是为了叫我们得救，而是为了叫我们成圣。对于腓拉铁菲的众信徒，耶稣提到他们努力挣扎地持守他们的工作，这个就是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所结出的果子。当我们遇到极大的挣扎和反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疲惫不堪，我们会被搞到筋疲力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力量很微弱，可能就会难以持守上帝的话语。有些人在面对极大的挣扎和苦难的时候，反应是认为上帝无忠于他的名，觉得上帝并不良善、慈爱、恩慈。在他们有限的认知当中，他们认为自己比上帝更加了解真相。有人在极大的挣扎当中依然非常自主独立，拒绝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有些人面对苦难和挣扎的时候，看不到持守上帝话语的意义。他们为了应对这一切所做的尝试，令人非常之沮丧。他们开始抱怨，讲闲话，他们会用不使用脑筋的消遣来麻痹自己的痛苦。他们忘记了边个先是战场上真正的敌人。换句话来讲，当他们的力量衰微的时候，他们的所做所行就不能够同福音相称。当你向征战疲乏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这样，并且陷入了滑坡的当中。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还给了这个坚定的教会极大的应许。在第九到第十三节，耶稣给了这些应许，耶稣给教会的这些应许或者保证是非常之具体的，当然也都很能够安慰人。在第九节，耶稣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身为圣洁的真实那一位，耶稣要亲自处理诋毁他们的人，耶稣要向他们的仇敌去复仇，让那些逼迫他们的人认识真相。当你筋疲力竭，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下去呢？是盼望，是根深蒂固的信心，相信最终一切都会解决。耶稣说，你们忍耐到底，我就必为你们报仇，甚至连你们的仇敌亦都要承认这一点。耶稣继续在第十节那里这样说，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忍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向你的应许当中，耶稣暗示将来要有更大的苦难。如果先考虑这封信的收信人，我们就会发现似乎这个是个保证。在普天下将来遭受更大苦难试炼的时候，教会将会得蒙保守。有人认为这一节的经文指的是大灾难，他们认为这个应许信徒会脱离那个时候。众人认为是信徒将会脱离上帝的最终的愤怒。无论怎样，无论我们在现在或者将来的大灾难当中要面对什么的苦难，耶稣都要保护保守教会。挣扎不会消失，这个并不是一般的那种保守，但是耶稣保证他会作为信徒随时的帮助。耶稣向他们保证将来必有盼望，这里也都让到信徒在挣扎当中有了信心。这个教会还要承受更多的应许。第十一节那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耶稣向他们保证忍耐到底，我很快就会来，你们必然会得住赏赐。当你筋疲力竭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是什么让你继续坚持下去呢？是这个忍耐到底的提醒，因为耶稣必为你保守，搭救你，保守你，赏赐你。这个就是耶稣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保证。这个保证对于当今正在受苦的信徒同样是适用。第十二节给了我们最全面忍耐到底会得到什么赏赐的描述。这个话，得胜的，在试炼中忍耐到底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作柱子，你要在我面前建立安稳，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你要作为我的百姓，在我面前建立安稳，同埋我上帝城的名，这个城就是从天上我上帝那里降落来的新耶路撒冷，你要在我统管之下建立安稳，并我的生命都写在他上面。他们可能住一个有很多地震的城，但是他们愿意忍耐，因为有一日他们将会去到一座长存的城，一座稳固的城。耶稣保证得胜的要经历上帝百姓的复兴，跟上帝同住，并活在上帝的统管之下。那时候上帝的百姓将会再次活在同上帝完美的关系当中，只是这一次是在新耶路撒冷，而不是在伊甸园。在试炼当中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因为当他经受了考验之后，所以必要领受上帝所应许所要赏赐的生命的冠冕。我知道你们力量很少，但是一定要坚持住，我必快乐。耶稣来的时候要施行报应和赏赐，在挣扎当中要抬头仰望，最好的还在后面。要知道你的坚忍将要为你带来不可思议的赏赐。我们应该怎样同时理解这个应许，还有我们靠着恩典得救的应许呢？耶稣是不是在说持守你们的好行为，我就会将你们的所努力的赐给你们？这里是不是在暗示得救是靠着行为的呢？当我们遇到可能不太清楚的经文的时候，就要学会了以经解经。耶稣称赞这个教会坚守真理，持守了他的话语和他的名，他们的行为见证了他们的信仰。这里的称赞不是指着行为的本身，而是指行为背后的动机。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宣告的那一位，他们真的相信耶稣和他的话语，这个促使他们每日做出正确的行为和决定，促使他们忍耐到底，促使他们甘愿忍耐受苦。当你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不单单只是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息，亦都是给一切 有耳可听的人的信息，愿他们听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后悔被定义为失去或者错过机会而感到悲伤或者失望。老实讲，我们可能都有感到后悔的地方。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在某个事情上面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教会正处在挣扎当中，他们的力量亦都在减弱，他们正在忍受逼迫。耶稣说，你们要坚定持守我的话语和我的命，你们必不至后悔。你们知道这个真理亦都是这一部分的属灵原则。耶稣向教会保证信服总是值得的。属灵原则，耶稣向教会保证信服总是值得的。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小朋友或者你们所认识的小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些人总是想在信服之前先了解相应的后果。当你要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如果我不信服会怎样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他们总会问，值不值得我信服呢？你不需要是一定是基督徒才问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这种信服是不是值得，我们有时候的决定表明我们不相信信服是值得的。因为对于值不值得，这个取决于你看重些什么，以及你对某件事物的重视的程度。所以如果你眼中最高的价值是即刻的赏赐，这样你就很容易随心所欲。如果你最高的价值是即时的幸福，这样一旦上帝的话语似乎干扰了你的即时幸福，你就很容易不再信服上帝的话语。如果你的最高价值是即时的成就，这样你就可能会容易跟随从自己的道路，或者将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都归给自己，或者以这样的东西为荣。但是如果你最高的价值是没有懊悔的生命，是恒久的满足，是不会动摇的喜乐，是终极的复兴，这样坚定持守上帝的话语和他的命就一定是值得的。即使我这样讲，你亦都能够听到这个世界发出虚假的承诺吗？这个世界的信息就是说，你配得到幸福的，将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如果上帝真是慈爱的，你会觉得他会让你在这个境况里面吗？跟随自己的内心啦。这个世界的嘲讽和虚假的承诺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越来越响，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坦白地说，我们看到那些信服耶稣并且坚定持守他的名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在我们看来似乎一点都不像是赏赐，起码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要得到那些的赏赐。但是耶稣告诉那些在挣扎当中站立得稳的教会，你们要坚定持守我的话语和我的名，你们必不至后悔，这些一切都是值得的。无论他们眼下便会失去了些什么，上帝为他们存留的更加多，而且那个是任何人都没办法拿走的。我不知道上帝会呼召你重新向哪方面坚定持守他的名和他的话语，是什么在干扰你，使到你不愿意带着信服的心去坚定持守耶稣和他的话语呢？是过去认识的某一些人，是破碎的信任，虚假的承诺，定是将眼前看得比恒久更加重要的诱惑呢？又或者是我们缺乏对上帝话语和应许的认识。你会说，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想我做些什么。这个邀请是给你我，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问上帝今天在邀请你做出什么的回应？虽然腓拉铁菲的教会站立得稳，但是老底家的教会却非常自闷。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这间自闷的教会， 这个是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耶稣寄给教会这一封信，他在这封信当中同样先启示了他自己跟老底嘉教会相关的方面。老底嘉是一个主要的商业城市，他是那个地区的银行业、纺织业和医疗业的中心。那个是一个富足而自满的城市，毫无疑问，这个教会的成员包括了一些行业的领袖，因为这个教会是以财富和自满而闻名。有些人可能就会说，教会里面有些有钱人，听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啊，不是吗？但是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教会竟然受到了耶稣强烈的责备。耶稣称他们为富有而邪恶。耶稣再次这样在这封信的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次是在第十四节。他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是那位阿门者的话，耶稣就是最终的话语，是真实的话语，是终极的话语。耶稣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耶稣看到并将所看到的都讲了出来，他是统管一切受造物的元首。你们能不能够看到耶稣这番说话的广阔性？你们是大有影响力，有钱，而且自满自足，而我耶稣却是统管你们那一位。你们在一定的范围里面拥有一些权力，你们的话语亦都一定范围里面具有影响力，但是我是讲说话那一位，我亦都保证我所讲的话语拥有大能。这个是最终的话语，我的话语必定应验，我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我看到的一切。你们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对软弱的人是几咁温柔，但是对那些非常自信自满的人，他是会表明自己比他们伟大得多。在第十五到第十九节，耶稣分享了他对教会的观点，未为诚信真实的见证人看出了他们的心思，所以就责备他们。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是一个缺乏热心也都不够努力的教会。我们从小个就学会了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只要还有热情在这里，就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如果没有热情，就只是剩下冷漠，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冷不热。第十七节那里写，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们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乏，他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这样亦都导致了他们在跟耶稣的关系上面感到自满。这两个教会之间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一个苦苦挣扎，而耶稣看在眼里面就给了他力量和安慰。另外一个他是非常之安逸，他们今世没有物质上面的缺乏，而耶稣却责备他们邪恶可怜。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但是我自己的倾向是让生活变得更加容易，我不会祷告叫自己受苦或者遭受患难，我也不会祷告求上帝赐给我贫穷，我的祷告往往都是关乎我自己的舒适和安逸。但在这封书信的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给舒适安逸的人明确的警告，我们要警惕，免得我们的舒适有使我们陷入了属灵的自满。毕竟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 不要忘记耶稣是在写信给老底家教会，而不是全世界。他在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会说要小心。耶稣在第十八节非常温柔满有同情地发出请求，尽管他给予强烈的责备，但是耶稣亦都发出了温柔满有同情的请求。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耶稣是不是在说快点行动，这样你就可以修复好自己了？不是的，耶稣是告诉这个自满的教会，他在属灵上有极大的需要。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教会的历史，就会帮助我们明白耶稣的这个请求。在公元六十年前后，老底家发生了大地震，那里的人拒绝了罗马帝国的重建援助。实际上，考古学家在一处的记载当中发现，有一座建筑是由一个人建立起来的。你们都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有这个城市的出勤表和名册，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么富有的人是不是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因为他的财力竟然可以重建这座城市的整个地方。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就告诉这个教会，其中肯定包括了银行家、纺织厂的东主和医生，要仰望耶稣。耶稣告诉你们，就是他们的自我依靠才让他们在耶稣眼中变得邪恶而且可怜。他们的自满导致了他们灵里面的贫穷。耶稣的这个邀请其实在说，来吧，归向我，你们需要我，你们需要我提供的一切。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呼召老底家教会去做的。当我们相信自己是靠着恩典得救，而是为了要活出好行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照着耶稣的所讲和所行去做。当我们相信自己本身已经很优秀的时候，我们就会拒绝了上帝的恩典，甚至不承认自己可怜的状态。耶稣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耶稣对破碎的人非常温柔，对自满的人却是非常之严厉。主的责备和定罪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个是爱的标志。耶稣呼召这个不冷不热自满的教会，希望他们悔改归向他。耶稣向他们表明自满和相信耶稣是对立的概念，是水火不容。这个教会处于一个十分糟糕的情况当中，他们无论几咁自满都没有办法让他们摆脱灵里面的贫穷，他们需要耶稣所提供的一切。耶稣看穿了他们对财富的幻想，你们说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其实不然，拥有了世上一切的资源，但是没有耶稣就依然是贫穷。耶稣发出了请求，并且给那些悔改的人几个应许。在第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如果你曾经想过耶稣是不是能够饶恕你，或者耶稣会不会接纳你，这样这一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就站在悔改的另外一边，耶稣接纳悔改的人，耶稣不会拒绝他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在，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们同坐一半。这个应许是我们要同基督一同在将来的国度当中作王。我们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所看到的属灵原则，就是 耶稣呼召自满的人悔改并倚靠他。属灵原则，耶稣呼召自满的人悔改并倚靠他。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不是说求你赐给我们终身够用的饮食，好叫我永远都不会肚饿。这个祷告亦都不是说求你赐给我足够的饮食，好叫我不用每日都仰赖你的供应。这个祷告乃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在旧约生命记当中，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曾经警告他们，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当那位一无所缺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需要撇弃这些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谓的恩赐，就是我们拥有的物质上面的财富，是上帝恩慈地浇灌在他百姓身上一切所谓的物质的赐福。从某方面来讲，看起来是相当的危险。如果你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上帝的赐福，这一堂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因为有福的教会是那个在挣扎当中依然站立得稳的教会，而受到警告的教会却是那个自满的教会。耶稣会对你讲些什么？你被其他人做出了什么的榜样？其他人是不是看到听到你在倚靠上帝，还是你在倚靠自己独立自主？耶稣邀请凡有意的都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说的话。你愿意聆听他今日对你所讲的说话吗？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 网页查询。